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我们要请在悉尼的心理咨询师黄贝尔跟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大概的心理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和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有哪几种，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焦虑症、抑郁症，还有提到过两极情绪化的这样的一种症状了，是吧？一般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定义，有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应该引起家人朋友的关注？
其实抑郁症我觉得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就是来访者他自己也能够察觉到自己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好像感觉没有什么精力，然后呢不想说话，然后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完全缺乏活力，特别是如果自己的体重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是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甚至出现了这种有结束生命的想法、自残的这个做法，那么我们都会说你已经在这个抑郁症的临界点了，那么是需要自行的检查，或者说是让家人去观察是不是有出现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呢要去及时的去找这个家庭医生进行 consultant， 然后把你 refer 到一个对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机构去。
那是不是有的人出现了失眠的问题？
是的是的，
不能够很好的睡觉，而且经常是在凌晨就醒过来哈，心情很不好，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那有的时候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比如原来很喜欢拉琴啊，很喜欢画画啊，他都开始感到觉得没有兴趣了，
是
而且呢不愿意再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任何的交往，有任何的社交活动，谁请吃饭也都不想去参加，
是就是完全从这个社会交往中退缩出来了，
所谓的 withdraw，
isolate，
这一些都可能是抑郁症引发的表现，是吗？
对，没错。
那所以如果有了这样的症状，像您说的似的，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先要去把它讲清楚，然后呢寻求正确的治疗。那如果像有的朋友他不愿意去看家庭医生，看家庭医生的时候也不去说自己这样的事情，以为自己可能忍一阵就过去了，或者说是通过情绪转换调节一下，去旅游啊，或者是说去做一点新鲜的事情能够把它调整过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有很大很大的可能，这个里面分成好几类不同的人。那么我们讲到说啊，就是抑郁症85%的这个人群呢都是有这个儿童问题的，就是童年创伤问题的这部分的人，我们会说可能你通过这种旅游的方式跟朋友沟通的方式不是特别见效，因为他们这个抑郁症只是一个表象，他们的真正的原因是来自童年创伤，所以要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学家要帮助他回到童年的状态，去帮他解开当年的这个枷锁，他才可能能够非常愉悦的生活。不然的话呢，这种旅游的方式，出去跟朋友沟通的方式，就是只能是把那个表面的一些症状给打掉，但是他很快这个抑郁情绪又会重新再来，当一个触发点的时候，当然是有很小部分的一些朋友，他们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问题，我可能甚至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抑郁症来去看待。那么那些朋友们呢，他们如果童年是很幸福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出现了一些困难，产生了一些抑郁情绪，他们并不一定要去找这种专业辅导，可能就是跟朋友出去聊聊天啊，吃吃饭啊，买买东西啊，他就立刻就可以很好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我们的这个来访者要对自己很了解，因为自己最知道自己成长经历是否有经历过很多创伤，很多不愉快，如果有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找专业辅导，真正的把自己整个要看待这个整个自己的情绪问题。
那么即便不是说因为小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创伤，在心理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创伤，很可能是因为在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当中感受到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等等，也会造成抑郁症的这样的表现。而这个时候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通过旅游啊，通过跟朋友交往，通过跟朋友聊天，不能够使得自己情绪逆转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尽快的去看医生，防止它变得越来越严重呢？
没错，没错，我们有讲到一个病入膏肓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啊，它是我们都是要说病从浅中医，就是有一点点情绪不太对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的去找这种辅导。其实我们的时间要求的是非常短的，可能只需要一个短期的6周的辅导，你就完全的可以站起来。那么并不需要我们需要做到长期的心理辅导。所以我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中心啊，它为什么会设立这个长期心理辅导的这个宗旨，就是发现好多人，他们其实在这个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忽略，他们压抑，他们否认，最后发现这个情绪问题越走越深，然后最后发现说，我好像不能够去告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情绪就不好，突然情绪就不好了，或者说我突然就是很大的一个爆发，然后我再问我自己，我都找不出原因，或者我很快就情绪很抑郁，非常沮丧。那么当你不能够去找原因的时候，你的情绪问题已经到了中部了。
嗯，
所以这个是要引起很大的一个就是意识的，我们最好能够在我们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不要等到他最后都找不出原因了，我们才去找心理辅导。那么找心理辅导最后的结果肯定也是要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学家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从这个低谷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抑郁症哈，同时你也提到过这个焦虑症，这个 anxiety 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depression 它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焦虑的话其实就更好理解了，你坐立不安，你心跳很快，非常紧张，手心出汗，然后你去到很多地方会非常的 panic，像这样的或者无缘无故的话呢，就开始心跳加速，然后脑子转得非常快，像这种的话呢，我们都说是一个焦虑的。
你刚才说的 panic 就是感到恐惧是吗？
感到恐慌，好多人是他可能是紧张到一定状态，他到了一个地方就突然好像像心脏病爆发一样，心跳非常非常非常快，他觉得自己快要晕倒了，然后最后去检查没有任何的心脏的这个器械性的问题，
这个是叫 panic attack 是吗？
没错， panic attack、
也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自己也是要特别的引起关注，因为这个也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了。
对，还有焦虑症下面还有一个可能很多的人都会经历的，就是强迫症。强迫症呢，当然轻度的我们就说有些洁癖啊，像这种，那么严重的强迫症呢，可能会是像这种我要来回的洗手，洗很多遍几百遍，我仍然觉得是我这个手上还是很脏的，我出去以后我老是忘了锁门，老是觉得自己忘了锁门，回来一看其实门已经锁，但是我来回反复的去检查，像很多人都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强迫症这个状态，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是辗转难眠，我一定要把这事情给做了，然后我立刻我这个情绪就能够下来。
所以这一些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是经常发生的话，也都要引起重视，都要把它当成病症来进行咨询。
因为你的这种做法会非常的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包括影响到他人以及家人的生活。我们这个心理疾病的一个定义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症状，它的最后的一个定义都必须是要严重影响了你的那个社会的功效性，就是我因为这个疾病而导致了我没有办法去正常的交友，正常的上课，正常的学习或正常的工作，当是严重影响无法正常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把这要归类到一个心理疾病的一个范畴。
还有一种据说是也是比较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叫做 bipolar。
是的，
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情绪非常的高涨，非常的兴奋，而且兴奋的做出一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又情绪非常的低落哈，很可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边默默的哭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种精神疾病了是吗？
对，双极症。
两极情绪化，
情绪障碍症。这个要非常重视，因为有很多的 research 来表明呢，这个要区别于 抑郁症跟焦虑症来分别看待。那么就是抑郁症跟焦虑症它的形成原因可能是跟你的成长经历很有关系，你的 environment 环境是取决于你会不会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症的这个根本。但是 bipolar 我们讲的双极症，它的起因不一定是这个家庭或者环境的原因，它有很大程度是你这个大脑 chemical 分泌的不同而导致的，就是你这个多巴胺什么时候是多什么时候是少，这个东西是跟那个 brain structure 很有关系。所以双极症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非常难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点，因为很多时候当他这个 chemical 分泌不平衡的时候呢，心理治疗在这个方面所取的作用是非常少的，那么主要还是要靠药物的治疗控制他这个 chemical 的分泌不平衡的状态。
控制他的化学各种激素的这种分泌和平衡，可能更多的时候要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了，是吧？
没错，没错。
好，非常非常感谢悉尼女性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黄贝尔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我想听众朋友们听到她的介绍呢，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精神健康问题都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哈，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及时寻求相关的帮助才是上策。非常非常感谢你，黄贝尔。
谢谢，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